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的黑色星期五节目呢，我将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高杰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金融市场的一些消息。接下来呢，高杰会邀请多元投资顾问，有着投资管理经验近30年的周威宇先生 Rex 呢，给我们来去分析一下。因为从周三到周四美联储降息之后，昨天经历了一个全球央行降息的这种大涨吧，那么包括今天的美联储和美联储副主席的一个谈话，那么这些呢市场都在消化。那么我们会请 Rex 呢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和点评。那么第三部分呢，那高杰会邀请我们湾区的著名的房地产经纪人马晶女士来跟我们来谈一谈湾区的房地产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呢，大家都在关注着啊，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到底会如何？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将会由三部分组成，全程呢，高杰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275-1628，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和我们的嘉宾呢去讨论你所关注的一些点。那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昨天晚上有一位黄先生啊，抱歉高杰没有接起您的热线电话，今天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把您的电话打上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的情况。今天呢，全球的经济的衰退的担忧进一步加剧，进一步拖累了整个的投资市场的情绪。今天的恐慌指数VIX 呢，它今天已经是下降上升到三个月的高点哈，接近30。美债殖利率呢和美元全部是飙高。那今天呢，英国方面呢是有一个动作，造成了英镑的暴跌，他们要去大幅度减税啊，然后呢触及了这个英镑触及了今天37年的低点。金价呢也是下跌，也达到了2年以来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每盎司呢是1651.7。纽约原油呢也跌破了每桶八十块钱的这个关卡，今天报呢就是79.43。今天的美股的四大指数吧，全部是走低。道琼斯呢在接近收盘的时候暴跌了800点，那最终呢是下跌了486.27点哈，就是跌了将近500点，跌幅呢达到1.62%。已经是跌下了30000点的大关，今天报收在29590.41点，这是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下跌了198.88点，跌幅1.8%，收在了10867.93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64.76点，跌幅呢1.72%，收在了3693.23点。费半呢是下跌了35.4点，跌幅1.45%，收在2408.9点。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美国的主要指数呢，本周啊这一周再度呢是大跌，标普呢也是两周的跌幅已经是达到了9.2%了，道琼斯呢连续两周跌幅呢达到8%，这些呢都是在6月以来最惨的这样的一个双周的表现啊，包括呢过去两周纳指呢累计跌幅呢已经超过了10%，这是也是从2020年3月份。大疫情爆发以来呢崩盘最大的一个跌幅啊，最近这两周。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就是道指啊等等都是跌到了接近六月最低点的那个熊市哈。那么这个到底会怎么样，一会儿呢我们会请 Rex 为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今天呢有一个经济数据，标普五百的周五所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呢，它的初步调查的结果哈，9月份综合的 PMI 的指数是51.8。创下2个月的新高，服务业是49.2，然后呢，综合的 PIM 值呢是49.3，这三个数据呢都创下了3个月的新高，都优于呢市场的预期值，所以呢，对经济来讲呢，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于 Fed 来讲，经济如此强劲，所以呢，就让成为它的加息更加的确定了。所以对股市来讲是个糟糕的消息。今天的这个数据方面，今天的政治经济方面呢，刚才我提到了美联储主席和副主席呢周五的谈话，然后呢，他这个谈话呢座谈会啊就没有说对救市有任何的打算。相反呢，鲍威尔在今天呢再次呢表示说，受新冠疫情干扰以后呢，美国的经济可能进入一种新常态。联准会呢将持续应对一系列异常的干扰，副主席呢则是重申说，美国的通胀非常的高，重创了低收入的家庭，没有对股市的暴跌啊等等这些事情，有任何的说是安抚市场 ，no。 所以这是今天呢再度加剧了整个市场的阴霾。今天我刚才提到了英国政府呢在周五宣布了197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减税的措施和投资的激励的计划，目的呢很简单了，减税就想刺激经济哈，它去让经济恢复成长。但是呢这个动作呢很有意思，我们知道现在全央行都在涨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举措，你又要加油，你要踩油门，这边涨息，这边这很奇怪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今天的美国的前财长呢桑莫斯呢就批评，他说英国的政策是天真而且一厢情愿的。那今天呢他这个动作呢也造成了英镑对美元的大跌，那现在是一英镑换1.084美元，是创下了37年的新低，是2年以来的最大的周跌幅啊，这是英国方面。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政治方面呢是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中国的外长王毅呢进行了会晤，这是呢在7月份印尼 G20 之后呢两个人的首次的见面。那布林肯呢再次哈向王毅方面强调美国致力于台湾海峡的平稳和平稳，然后呢警告中国呢不要向入侵的乌克兰的俄罗斯呢提供援助哈，这是这方面。今天呢美国其实还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对于伊朗方面，那布林肯呢已经是下令向伊朗方面呢打开互联网支持，马斯克呢他是应声啊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呢伊朗方面的抗议呢是越来越激烈了。现在他的这个总统吧首脑已经是被迫答应呢去调查22岁这个女孩子被警察重击头部死亡女孩子的这个事件了，这是今天的伊朗方面的情况。所以呢现在整个的世界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包括乌克兰方面4个州的公投今天已经开始进行了，那么也有呢那边是有的是高达80%到90%的俄罗斯怎么讲就说俄语的人他们可能是支持的，但是呢也有网上呢看到是军人拿着枪到楼里边去敲门让每个人都必须出去投票啊，这是乌克兰方面。所以呢今天王毅也和乌克兰的外长呢进行见面，说呢他尊重乌克兰的主领土完整，同时呢他说呢不应该哈应该不应该用武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也被乌克兰外长呢贴到了他的社交平台上，这是国际方面的一些情况。那我再看看呢几个今天的一些企业方面的新闻。第一个呢是苹果方面哈，那我们看到呢苹果有两个消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呢是苹果要求呢元件供应商 LG 和与三星哈打造没有折痕的屏幕，那么这个呢就是之前哈我们知道三星已经出了这种折屏幕折叠的这样的手机，那么现在呢苹果呢很有可能也会抢占这个市场了，那么这个可信度呢不断的在升高啊。另外呢就是苹果呢在美国的棒球的赛事呢将会来了，那么苹果 Apple TV 呢将迎来一个考验。现在呢外界在观察这个苹果Apple TV 呢它能不能够去得到周五波士顿红袜队对阵的这个纽约洋基队的独家播放权，那么这个如果能够得到的话呢将是呢能不能提高苹果用户的数量或者是服务于其他的一些商业目标，这是一个大考。所以呢这个是今天关注的两个指标。联邦快递啊 FedEx 从昨天它要去节约它各种成本之外，今天呢继续下跌啊，下跌的幅度呢是达到3.37%，每股是149.3块，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呢，好事多啊 ，Costco 今天下跌了4.26%，每股呢是466.44块，然后它呢是快递年度第四季度的整体业绩呢是优于市场预期的，但是呢随着它的物流以及人工成本呢居高不下，所以呢他们也承认啊它的利率还是在承受压力的，所以呢他们的首席财务官说什么呢，他们未来在明年要提高会员费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概包括我自己啊，我们很多人都是 Costco 的会员费，那么他自己的盈利模式是以会员来作为盈利模式的，那么现在呢他要提高会员费了，到底提多少不知道，那么这个也是未来大家一直要关注的一个焦点。今天还有一个企业的消息呢也是值得关注的，就是波音啊。波音呢今天是和美国的安全证券交易委员会哈，他指控波音公司在737 MAX 的客机失事后发表的言论呢涉嫌误导投资者，那么现在呢波音支付了$2亿来了结了SEC 对他的指控。那今天的波音是跌了5.37%，每股是131.26元啊，这是 刚才我们提到的整体的一些情况。那同时呢，今年呢，高盛已经降低了年底标普五百指数预期值。他在今天周五的时候呢，高盛的这些首席分析师啊，他们呢是说，美联储联邦基金的这个利率的涨幅啊，高于之前的预期，所以这会给美国的股市带来压力。他们讲标普五百指数年中的目标呢，原来是预计是4500，现在直接下调到3600点啊，这是，高盛我们看到，那也就等于说未来的股市哈，即使要继续往下走。本来呢，他们是预计呢，他们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目标分别是3400点、3150点和3750点。那么现在呢，他的策略师呢是建议了，就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的去增加支持防御性的头寸啊，就投资者呢去看一看那些具有强劲的资产负债表，就是没有债务的那些公司，还有呢高回报的这些回报率，还有稳定的这种销售增长等等优质属性的股票。我们在过去这几周呢，高姐也都给大家讲到了一些仍然有潜力的一些股票啊，包括健康啊，这个医疗股等等。美国的银行也是啊，今天美国的银行在周五调整了它的这个经济前景预测，在它的这个报告当中呢是说，反映出啊经济硬着陆了。他们预计呢，截止到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四个季度当中呢，实际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他们预计呢，在2023年12月呢，失业率将上升到5.6%。然后呢，他认为美股的牛市的指标已经回到了呢最看跌的这个水平啊，就最不看好牛市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呢，现在整个的市场基本上呢，就是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以来是最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不过呢，高姐要点评一下啊，就好像怎么好像今天之前这个经济疲软呢，或者是经济危机就不存在吗？就好像一夜之间大家都不乐观了哈，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现在呢听一下外汇市场的一个动态，接下来呢高杰将连线 Rex 给我们做一下深度的分析。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五，美元指数再创新高，到达113.23，欧元对美元大跌将近200点，最低到达0.9667，收市于0.9692，英镑对美元大跌435点，最低价1.0838，收市于1.0847。美元对日元在日本央行的干预下保持在143.30附近，美元对人民币大涨至7.13。
想买新车又等不及了，请找我们 AutoStar Motors 车行啊。2022年 Honda Accord 四门轿车现车只有8000多英里，运动型限量版，每加仑汽油可跑32英里，还有远距离启动、倒车镜、座椅加热功能，欢迎致电索驾，还等什么？4084598098，4084598098。
eHouse Moving 易居搬家公司承接长短途搬运、长途拼车服务，办公室搬迁、仓库迁移，夏季家庭搬家9.5折优惠，长途搬家9折，垃圾清运8折等，快来致电6695889639。易居搬家价格合理，收费透明，无杂费，师傅经验丰富专业，还有百万保险，让您搬家放心舒心。电话6695889639，5889639。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www.ganjing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接下来呢，高杰为大家邀请的呢是多资源投资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会打开888-275-1628，大家打电话上来啊，对这个现在的市场和未来的走向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直接跟 Rex 呢一起去分析哈。 Rex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 ，Rex， 我想呢，今天分两部分啊，那时间比较紧张。第一个呢，我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天这个英国的这样一个动作。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要来讨论啊，包括今天呢，这个鲍威尔和 他们那个座谈会和他这个副主席的座谈会哈，这两部分。好，我们先看一下英国的这个消息哈。那英国呢，他们自己政府呢是宣布了1972年以来最大激进的大规模的减税的计划。他们呢希望是透过对工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这样的一个降低，能够提振长期经济的潜能。但是呢，今天呢，美国的前这个联储这个前财政长啊，桑莫斯呢，他就直接说，他说你这个就是有点太一厢情愿了。然后呢，你这个可能会让英镑对美元呢贬破评价哈，就是创下历史的这样一个大跌幅。那您怎么看啊？这样一个动作，他今天的这个宣布之后呢，就直接造成了这个这个抛售啊这个债券。那现在呢，大家央行都在涨息，他在控制他自己国内的这样一个通胀，他这样的一个动作，一脚刹车，一脚油门，怎么去解释呢？
对，我们要先要了解说英国这个，我们在去年才正式脱欧啊。那为什么要脱欧呢？其实除了这个解决这个移民问题以外呢，当然还就是希望能够避开这个欧盟的一些框架，好，那让他的这个各种的这个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更有弹性。那事实上现在的执政党是保守党，我们把保守党想成比较接近美国的共和党，大家就比较理解了哈。所以目前现在这个特拉斯这个首相呢，他的做法呢基本上是跟川普啊是非常的接近，好，大家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所以他是基本原则就是希望能够提高英国的竞争力，好，所以他的所谓其实减税并不是真正就是他是有减一些的保险税啊，什么印花税什么，但是他真正的是取消了这个企业税，本来是要上调到25%，那么它现在是维持在19%，而这个19%呢，是如果是它维持这个税率呢，就是我们G20啊这个会员国里面最低的这个税率啊。我们知道美国是21%嘛，所以基本上如果它19%，就比我们的美国还税率还要低了哈。然后呢，它还有一些措施是取消法规的松绑。好，那也是跟川普的这个政策是非常的像，那么甚至这个旅游游客也可以退税啊，所以基本上他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些措施呢，真正的让英国有竞争力啊，他目标是希望英国的这个经济成长率能够达到每年2.5%以上啊。那么上一季事实上英国的经济的这个季度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是-0.1%了，所以他为什么想要推出一个比较积极的这个策略啊？那这是有原因的，这个保守党的这个政策啊。那当然呢，就是说它的弊端就是说这些措施呢就可能会有引发通货膨胀的这个疑虑啊。那么也是为什么今天货币会有一个贬值的情形。不过如果货币贬值这件事情啊，虽然不利国内的通货膨胀，可是对国内的经济其实是好事啊。好，就是说如果你对出口厂商的话，它事实上是会比较有竞争力的啊。所以基本上还是回到这个原这它的中心思想，就是提高英国本身的整体的竞争力。
嗯，我看到呢，他自己的内部呢去批评他的呢，就认为他这是一场赌博，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公共债务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对，当然就是说他如果要他的税收啊，我看报道是说可能会减少450亿啊，这个英镑的这个税收。当然，如果要这个补这个税收的差额，当然就要发行债券。那么债券一发行多了呢，那么债券利率就会往上扬嘛，哈。那当然，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情形是这个公债会下跌啊，债券殖利率上扬的原因。不过反过来的就是说，当债券殖利率逐渐往上扬以后，它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利差事实上会渐渐的缩小啊。比如说以现在它像我们知道我们连这个联储局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 rate 啊，就是利率是在3%嘛啊，但像英国呢在礼拜四加了2码以后，它再到2.25%，事实上利率都跟美国还有一个差距啊。所以说其实当利率逐渐的上扬以后，它可能反过来就可以慢慢抵抗这个英镑的贬值啊，就是说这其实这是一个双面刃啊，就是说你在做任何政策的时候可能有利有优点有缺点，那么就看执政者他想往哪一个方向。
我们要如果用这个共和党的这样的话哈，川普那如果减税呢，我们知道他没有面临着现在的这样一个局面，对吧？英国的这个通胀比美国还厉害，那么现在呢他减税呢可能会更加造成的国内的通胀。那 如果这样的话，他自己呢本身我们知道他央行那边也在要提高利率嘛，对吧，都在去要打击这个通胀，但是现在这个政策又去放松这个。当然了，我就想听听哈，就从经济的角度上，他可能如果没有别的办法，他这种办法是否能够怎么讲去刺激他现在这个经济呢？他真的能跟美国或者让其他的这种英镑贬值啊去活跃他的这个经济吗？那么反过来，这种更加高涨的通胀，它岂不是让执政党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吗？这种东西难道通过一个时间它能够准确的或者是真正能够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吗？
对，其实记者在访问这个总理的时候，还有他们财政部长的时候，他们都先强调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先强调把饼做大再来谈分配的问题，这就是属于这种右翼的政党，不管是共和党或者是他们保守党的想法，先把饼做大了我们再来谈分配。那我们现在谈美国是民主党的执政嘛，所以我们现在是偏左的一个政策，所以会非常重视低下阶层这个就是劳工阶层啊，对于因为低下阶层劳工阶层呢、啊、对于通货膨胀是最有感的啊，但是对于这个资方啊，就是说来讲的话，这个通货膨胀不见得对他们不利啊。你想想看，在每个公司的售价都在提高，营业额就在上涨啊，那可是呢，这个是对于这个在边缘的最低工资这群人是比较不利的啊。不过现在英国因为是保守党，所以他是右派的这个政策，所以我想这是因为这个不同。当如果他走得太过极端啊，如果又没有成功的话，那我想下一任可能工党就会取代他们，所以这要看他能不能这个达到他的目标。
所以在这个我们不妨做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哈、啊、那每人类的这个历史，这个经济方面这个历史呢，每一次都遇到的情况都不是那么完全一样。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做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之下，那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接下来它会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去选择他们的 position， 你是不是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你还能同时战胜这个通胀呢？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不妨去观察了，拿时间去观察。那考考 Max， 你觉得他能达到这个两个都想要的这样的目的吗？
其实通货膨胀这件事情，我们从一些迹象已经看到啊，不管是油价或者这个原物料价格，其实都已经有点在下滑。所以事实上，其实现在联储局的这个做法哈、我们美国联储局就要，事实上有一点是有点 delay， 有一点延迟了、也就是说，去年他应该升息的时候，他没有升息，那么到那时候他一直讲说通胀会自己下来。那么到了今年的时候，通胀真的上去了，那还要急着加息。可是事实上，一些 leading indicator 就是一些领先的指标啊，像刚才讲的油价的原物料价格啦、房价，事实上都已经开始下滑了。所以它是有一点慢了一点哈、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像华顿商学院的这个 Dr. Siegel 这个教授在这个电台访问，所以也是说这是联储局犯了一个重大的这个政策错误啊。他说是110年最大的失误哈、所以他就是说这个可能是 over tightening， 就是说可能会过度紧张、过度紧缩哈、这美国的政策又太慢了，然后又过度紧缩，所以可能被迫使得美国进入一个短期的一个衰退。
所以呢，现在人家英国政府呢，现在是逆向，人家开始减税了。那你拜登政府怎么办呢？那回过头来，我们就再看一下拜登，从周四哈，各大央行都在涨了，这个都在涨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看到的呢，可能接下来在11月份、12月份还有两次涨息。那么今天的市场上有的分析呢，可能接下来它会继续涨个0.75，然后呢再涨个0.5。那么明年呢还会保持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您看到呢，今天鲍威尔和他副主席的这个座谈了，还有周三的这个点阵图了，你跟我们来做一下分析，你怎么解读哈未来的这样一个走势？
是，事实上每三个月呢，联储局都会公布一个预测值，那他在这次的预测值呢，就已经把年底的预测值调到4.4%，比他6月份的时候高出1%，也就是说从现在到年底还有两次的会议呢，他就要加息5码。当然他在记者会上他有强调说，还有一半的人认为只要加1码就好了哈，但是基本上1码到1% 或者 1.25% 哈，那就是加4码或5码哈，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可能是未来到年底这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哈。那么到明年的时候，它的预测值是到4.6%，也就是说到明年它还有一次加息的机会，然后可能停在4.5%这个地方呢啊，维持一段时间。那维持到什么时候呢？它才可能反转呢？那主要是要看这个失业率。如果劳动市场开始松动了， 失业率开始上升了，我想连出去也不能做事啊，就是这个企业一直裁员了、美国进入一个经济衰退，在那个时间呢，可能美国就会开始降息，所以他在2024年的时候，他就你可以看到他的预测值利率是从4.6降到3.9啊，所以事实上他的节奏呢应该是在继续升息到明年的上半年，然后呢停到一段时间，直到失业率上升以后，然后他开始降息，我想这个是可能是联储局预定的轨道。
那么我们看到的美股哈是应声下跌，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美股是大跌的这样一个情况，已经被叫做黑色星期五了。那今天呢，道指呢也是又接近了6月的低点呢，接近这个熊市的低点。那您给我们大家做个解读哈。那么包括今天我刚才提到了，像这个高盛啊等等，他们都对这个调低了对这个科技指数的这样的一个预测了，您怎么看他们这样的一个预测？你觉得未来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呢？
对，因为所有的这个成长股啊，它的估值啊，都是用10年期公债殖利率来当做一个标准了、哈，就是说它的这个折现率。那不过目前呢，事实上10年期公债殖利率是虽然是上升到了3.69%了，可是事实上没有在，事实上是比较平滑了。我们是看到是2年期的债券殖利率一直上升到4.2%，可是利率出现一个倒挂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现在未来来看呢，长期的殖利率不见得会往上升，但是短期殖利率可能会继续的往上升哈、那这是这个殖利率曲线的一个状况。当然就是说，如果当殖利率越来越高的时候，那这个企业呢就必须要给予一个比较低的估值。所以也是这一波的这个压力的这个主要来源哈，就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必须要重新估它的估值。那很多人的钱可能现在放在2年期的公债就可以赚4.2%，他根本不想参与股市，好，也造成这个一个资金的一个排挤的一个情形哈。那么所以从短期来看呢，就是说一个中期啊，就是说如果从3到6个月的角度，确实是比较投资人应该是比较大的压力，因为还在一个升息的循环里面。就是说从我刚才解释到了明年初可能利率还在一直持续的不断的上升，所以当然就会对这整个市场还是有一个压力哈，要直到可能它停下来了，那么市场才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喷出的一个情形。因为现在非常多的资金都在美元，也非常多的资金都是在流动的资金里，所以一旦万一开始反转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暴力的反弹啊，所以大家虽然在看空市场的时候呢，也要提防说万一突然间市场反转啊，会有一个暴力性的上涨哈。那我自己看过，昨天我参加一个这个 webinar 一个 Capital Group 它的一个讲解啊，它基本上它解释啊，其实股市是领先经济的大概8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现在的经济我们看到开始要进入好像要有点衰退的迹象了。其实股市已经跌了8个月了，好，那么但未来呢？其实当我们真正感觉到经济很不好的时候，其实股市已经反弹了好几个月，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必须注意，在投资的时候呢，不是只看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消息，那事实上也许这个黎明就已经就是对股市的黎明可能就不远了。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还是哈，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打电话上来，不要只是高杰一个人在这里讲，在这问，好不好？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所以刚才呢，您这个 Rex 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就是说，股市呢确实都是超前的，大家都知道股市超前的。那你跌的时候呢，一片惊慌。现在我刚才说，我做节目我就在讲，好像这个经济危机从今天开始了似的。什么高盛啊，什么这个大家都在预测了。其实可能过去这几个月早就已经大家看到了。那么在接下来走往低的走一段时间，可能大家最难受的时候，可能股市又开始往前走了。那刚才我们知道哈，这个今天道指啊，这个。Max， 今天道指就已经是跌到6月的低点了，您怎么看这个？咱就说拿道指的这个技术层面来看的话，您觉得就是以这个为例的话，你觉得接下来3个月到6个月啊，这个是怎么去解读？你觉得基本上是不是会跌破6月的低点呢？还是说，可能还有一段持续的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
是那个，就是说，如果今天来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6月17号上次低点的一个保卫战。 那么道琼斯已经跌破，但是 S&P 跟 Nasdaq 还没有跌破，所以还好这三大指数呢基本上只有一个跌破。不过如果以传统的我们叫道氏理论来看的话啊，那个跌破这一波低点是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啊，就是说因为道琼斯这个工业指数跟它的这个运输类股的指数啊，今天都同步创下了波段的低点。那因为这两个指数如果同步创下低点的时候，通常暗示的就是说这个趋势已经确立，就是往下的趋势是确立的啊。所以看起来呢，就是说六月呢，这个虽然会有一个抵抗啊，哈，就是这个低点，也许因为 VIX 恐慌指数已经很高，或者已经跌深了，短期会有一个反弹，但是看起来这个六月的底部呢，要守住的几率可能，我个人是觉得有可能会被跌破哈，就是包括这个S&P 跟 Nasdaq 呢都有可能会跌破六月的低点啊。但是当然我刚才有解释过，就是说如果真正跌破的时候，也许那个因为所有的这个资金还相当的充裕啊，都还在场外观望，也许在某一天突然间你发现通货膨胀数字下滑了，或者是战争有任何和解的现象，哎，这个时候可能股市会出现一个暴力的反弹，那这个也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啊，不要轻易的就是全部杀光持股啊，哈，那可能在这个大反弹的时候，你就错失了一个上涨的契机。
非常好的建议哈，非常感谢Rex，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今天呢，我就请 Rex 分析了这样几个但每一个呢都给大家讲到了最关键的地方，希望呢对我们的朋友有帮助。但是呢，高杰要声明一下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呢，不成为您的投资的建议啊。那最后呢，我就想请这个Rex 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喽。那通常呢，作为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股市操作或者投资者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刚才讲了要注意那个反弹，但是通常在这个时候，您呢会怎么样去进行操作？对一些大家呢，对一些个人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我想在现在讲这个操作可能稍微已经有一点慢了一点啊，就是我们当然这个股市已经跌了22%了啊，你现在是我们叫做亡羊补牢了啊，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先不要惊慌，你其实还是要回到这个太弱易强的这个角度，你还是要回来检视你的所有持股啊，那你还有没有现金可以加嘛？那如果没有现金，你哪一些股票是没有赚钱啊，从来就不赚钱的公司，是不是要逢就是有任何的反弹就先出场啊？那么普遍来讲，各大资产管理公司都是强调说，现在是去买这种有赚钱的公司，它有 dividend 啊，就是说有配息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公司至少你就算是持有这些公司，你也可以拿到股利啊。那这些股利呢，只要你不卖的话，那股利也达到一定的收益率啊，所以也是一个。另外来讲，就是说债券呢，大家可能看得太坏了。因为我刚才解释，当时债券殖利率会开始慢慢的这个会已经倒挂了，所以慢慢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其实可能已经比较不容易跌了哈。所以反过来讲，就是说如果是某些时候你其实应该回去买债券哈，因为万一下一波是属于经济衰退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债券可能会变得是比较好的避风港哈，也不要完全都抛弃债券不要哈。虽然今年表现是非常的不好，就股债配债是很重要的。
一旦股债的这个债券的这个稳稳当当的能收4%几的话呢，何必跑到股市里边的那么大的风险，是吧？好的，那好的，非常感谢 Rex。如果我们听众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今天就是对 Rex 的采访就到这儿了。那也请大家呢注意收听7-8点的这个时段。那以后呢，高杰也会定期呢邀请Rex 呢跟我们来分析哈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包括呢我们一些大的投资的这种方向和对策。谢谢 Rex。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呢在这个时候请 Rex 帮忙去看呢您自己的一些情况啊，就是 review 一下你的 portfolio 呢，您可以记住多元投资顾问 Rex 的电话，它是408-520-9558 520-9558。也可以呢上网站上哈，到网络上你去找周威宇，威呢是威武的威，宇呢是宇宙的宇，那 Rex 呢是 REX 啊，多元投资顾问。好的，谢谢 Rex。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275-1628。 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为大家邀请的呢是湾区的著名房地产经纪人马晶女士。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哈，马晶呢她自己是工商管理学的硕士，她也是加州的注册会计师。此前呢，她是在世界最著名的一些大公司当中呢，去当这样的一个财务方面的管理哈，做上市方面的财报表啊等等，那是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位职业人。那之后呢，他自己呢就是因为家庭啊等等，他自己呢去从事房地产的工作，那么做的是非常的优秀，因为他非常擅长于数字方面的解读和分析。那他现在呢是拥有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认定的定价策略的顾问的资格，同时呢他自己啊也是一个马拉松的长跑者，他曾经四次参加过波士顿马拉松的比赛哟。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介绍一下？我总觉得我个人哈，高杰会觉得能够参加马拉松比赛的人都是有坚强意志力的人啊，对自己非常非常会有计划的去安排自己所有的生活，因为他要做这样的锻炼啊，又有坚强的意志力，那么又有数字的管理能力，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呢去看到哈，他自我管理之后呢，他在房地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今天呢，高杰很高兴的请马晶和我的一起呢给大家分析一下，听听呢马晶给我们来讲一下南湾啊，就湾区的房地产的一些情况。嗨，马晶你好，能听到吗？
高杰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周五的这么一个晚上和大家聊一聊硅谷房地产的一些话题。
嗯，还是哈，我再把热线电话号码呢重复一下，888-275-1628，有什么问题打电话上来，请马晶来回答你啊，关于咱们湾区房地产的情况。马晶啊，其实呢我就一直想找呢这样的专业人士跟我们来讲讲美国的房地产情况，因为我们看到呢像美国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周三的报告呢，数据就显示，像现在整体呢，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八月份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是下降了20%哈，是这样一个比例。那包括呢，八月份二手房的销售量比七月份是下降了0.4%哈，那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也看到呢，其他的一些数据，你比如像房屋售价呢，它的比要价呢低了0.5%，比去年同期的挂牌价呢仍然高1.1%，在这个销售的房屋呢，在市场上待的这个天数呢，八月份是16天，平均是16天，比上个月的14天增加2天哈。好了，那马晶，我的问题呢就是，到底啊咱们湾区的房地产会怎么样呢？那我们股市不断的跌跌跌跌跌，对我们的湾区房地产有什么影响呢？
目前呢，湾区的房地产市场呢，我可以说是一言难尽。那么刚才你已经说了很多的数据，那我觉得我可以从几个指标来很简短的说一下，现在就是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指标，也有一些正面的一些指标。我们先讲一讲这个目前房地产动荡的这个诱因呢，大家都很清楚。我们2021年一月份的时候，30年固定贷款利率是2.65%，当时是历史新低。2021年年底的时候呢是3.11%，但是9月15号的这个30年的贷款利率已经高达6.02%，那么这个升幅呢是93.5%，它仅仅发生在从2022年3月到2022年9月，也就是半年的这个区间呢，这个房屋贷款利率30年的利率啊，升幅是93.5%，这个又猛呢，来的又突然，那当然它会对房价呢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另外，你刚才也提到了现在的这个财经市场啊，就是这个股市呢下跌的很厉害，到9月15号左右呢，这个股市总体的 index 跌了19%，纳斯达克跌了26%，就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通货膨胀率呢仍然是非常高，居高不下。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呢是到2022年六月份达到了1952年以来66年间的最低值。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些也有一些 go against 的，就是有一些正向的一些东西。加州的失业率仍然是很低了，3.8%。那硅谷的中心 Santa Clara 县失业率是2%，这个是非常低的一个失业率，而且它在湾区在疫情期间丢失的56万个职位呢，现在已经恢复了53万个职位。我们的薪资还是仍然有保障的，薪资现在的涨幅仍然是6%到8%区间。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大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现在房屋贷款的费用在我们每个人可支付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1980年以来最低的一个值。它这个房屋贷款的费用在我们可以支付的收入中目前只占4%不到。所以用一句好懂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房屋持有者他这个房子中间的资产部分是很高的，而且现在申请贷款的人信用分数也都很高，这就造成了我刚才所说的现在湾区的地产市场是一言难尽的。尽管我们从很多报纸啊杂志啊包括媒体的报告好像是哀鸿一片，说整个美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都在跌，但是湾区呢也是要分区的。先看一下我们8月份的一些具体的数据，就是整个湾区的中位价格呢。
我们稍后一下哈，我这个马晶讲起来呢非常的流畅啊，像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呢，就是整个房屋的贷款呢只占整体啊家庭收入的4%，这个比例真的是很低耶。那这就说明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明我们现在呢就是 homeowner household 他们自己的这种房地产呢非常的健康，他的equity 或者是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这个 quality 比2008年要好得多得多得多，是不是这样理解？
对，因为现在大家之所以说都在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哀鸿一片，可能有点 exaggerate 有点夸张，但是就是现在看跌的人很多，因为大家都往2008年那个次贷危机上靠嘛。那事实上我想说的，我想表达的是说现在我们2022年现在的这个房地产的形势跟2008年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我并没有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测，我只是告诉你从数据上来看，因为2008年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房屋的费用，就是你的 equity 呢是很低的，因为很多人他其实是没有支付能力，那银行贷款机构在没有审核他的信用分数的时候就贷给他钱，他最后是还不了，因为房子中的债务比他的 equity 高很多，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成本在里面，他就直接把房子放弃了。那么银行为了收回一些损失，就很多法拍屋在市面上，所以当时的房价是 crash 的非常厉害。那可是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因为前几年我们美国这个近十几年以来我们的利息是非常低的，所以房屋的户主呢他的持有成本是很低的，因为他利息比较低嘛，那他在里面银行在审核他们当时买房的贷款的时候信用分数要求都很高。如果最近办过贷款的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人的信用分数都要求你在750、760以上你才能贷到款，像以前660分以下的根本现在是贷不到款的，所以这些能够申请到贷款人他的这个 quality 他的素质是很高的，再加上房子这么多年以来因为他配的利息多，他还的本金又高，他又是按照20%左右的首付在付，他在房子里面的资产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目前的房地产是很健康的，就是说这个房屋里面的这个 equity 是很高的，就像高杰你刚才所说的一样。
所以在这儿呢，从这个数据上这样的一个解读呢，我也周围有朋友就问，哎呀，会不会出现2008年的那个那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看一看啊，现在的房屋的 owner 人家是非常健康的，我用了2.673点几的这样一个利息贷的款，我为什么要卖掉啊？所以现在恐怕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大家不要再去向往啊，出现2008年的情况了。我会持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你觉得马晶，我这样的一个观点对还是不对呢？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对于市场的分析都是根据具体的数据来观望，来自己来做出一个很明智的判断哈。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持有的态度应该是一种谨慎的乐观，因为毕竟我们硅谷，如果你回顾看84年到2022年这38年间，你如果看这个房屋的这个升降啊，你会觉得说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这个市场的涨和跌还有经济的这个周期，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在考虑我们要不要 买和卖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做投资的时候，做地产投资的时候，我们是第一要摆平心态，要承认说并且接受这个经济还有地产市场都是有周期的。另外一个，我们要做一个跨周期的投资，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智的投资。所以我个人因为我看了硅谷前40年的这个涨涨跌跌，我们可以说有4涨4跌。那每次跌的区间大概是4年左右，每次涨的大概是5到7年左右。而且每次跌，除了次贷危机那一次跌的超过了46%，其他的每一次跌其实都没有超过5%。但是它每次涨都是大幅度的往上涨。就拿那个次贷危机那个2008年到2012年，它是跌了4年。房价当时是跌了46%，那很多人看来觉得都已经跌到谷底了。但是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间，房价总共飙升了是150%，尤其是在疫情以后到目前为止这2年间的房价就飙升了39%。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把时间的维度拉长，然后你再做一个长期的打算的话呢，我觉得房地产还是，我对房地产的观望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短期内的这个跌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啊，这就是我们弯曲啊，特别是我们加个帽弯曲。好，那刚才呢我打断了这个马晶哈，说到这儿呢，我要去问一下马晶，你的电话是多少？如果有的朋友想请联系你的话，你先给大家讲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
谢谢高姐，我的电话是408-431-2018。
4312018哈，大家可以记一下。好，那我们就来用呢我们湾区的这几个不同的城市，特别是南湾这边呢，请马晶给我们来 review 一下，看一看最近我们南湾的这个房地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马晶请。
好的，我们刚才我想说一下我们整个湾区的，我说一个因为湾区一共有9个县，我们就讲说硅谷附近的几个县哈，就旧金山硅谷附近的这几个县的一些数据。那么我们8月份的数据呢，是整个湾区的中位价格从今年的4月份，当时我们所说的中位价格是说一半的售价在其上，一半的售价在其下，那么我们取中间值。2022年4月大家都知道是已经是巅峰状态了。当时呢整个湾区的中等售价是156万，到了8月份我们拿到的数据是129万，也就是从我们的最高点跌到现在是跌了17.3%，这是整个湾区。但是呢也要分区而论，好区的一些房子呢仍然可以收到超过一个以上的 offer， 我们叫的 multiple offer， 而且每一个中位价格并不代表每一个房子，它每一个房子的具体售价要根据这个房子上市的那几周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也跟你房子本身的地理位置啊、户型啊，以及用什么样的经纪人，我也得说一下。就是说，所以每一个房子都有每个房子的故事，我们讲的只是一个大的一个图像，一个 whole picture。那么其中让大家引起我希望能够对房地产感兴趣的客户们引起他们的注意的，就是说现在我们新上市的房屋在持续的4到6周之内，就是在近2个月之内都在持续的减少。我们所讲的新上市的房屋就是说就在这最近一段时间里推到市面上待售的这么一个房屋。那 Santa Clara、San Mateo、 Alameda 这3个县的独立屋新上市的数目在8月份比起7月份都减少不少。 Santa Clara 呢减少了13.6%，就是超过10%，减少了10%以上。阿拉米塔呢减少了12.6%。San Francisco 和 Santa Cruz 呢，它新上市的房屋有一些增加。这个表明了一个迹象啊，就是说现在的卖家很显然，他已经开始没有以前那么积极了。卖家也纷纷的把自己以前蠢蠢欲动、希望能卖出来高价的这个心压下去，因为现在的市场没有以前那么乐观，他现在如果房屋持有成本又不高，他其实是可以等的。所以呢这是其中的一个迹象。那么房屋在市面上待售的总货源呢总体都比上个月有大幅度的这个下降，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讲到房价的时候都是讲供和求嘛，我们讲的货源就是讲它的供。事实上在硅谷目前看来呢，供还是不应求的。那刚才高姐也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成交价和要价的这个比例。那么现在成交价和要价的比例是比以前下降了不少。比如说 Santa Clara， 它在高点的时候，整个 Santa Clara 的独立屋它成交价是在要价的114%，这是一个非常让人瞠目结舌的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已经下降到了99.8%，所以现在当然这个也是有很多因素造成，一个是现在的卖家也不像以前有勇气能够要一个比较低的价等着大家来竞价，另外一个呢买家也比以前更理智。所以呢总而言之，从上面的这个五点，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的中等价位是跌了一些，那么也要分区。另外一个呢就是房屋的货呢比以前要少一些了，就是比前一个月呢甚至前两个月都有下跌的趋向。另外一个成交价和要价的比例呢，从过去的110%以上都跌到了将近就是100%左右，有上下不等，也是分每个区都不一样。那么从这几点上来可以很多很多这个媒体啊，还有其他的经纪人呢、各种专家都喜欢用说市场进入了理性化，或者说市场进行了合理化的调整来概括目前的情况。这是八月份的湾区的这个地产的一个情况。
刚才讲到的这个呢，就是库存也少了，包括呢要价，虽然呢我们刚才你说这个价格哈已经是有了17%的这样一个浮动，我们都知道湾区这房子已经高得不像话了，很多一直在讲太不像话了，但是你看它这个要价呢，你也就是基本上都维持住的要价，跌没跌多少哈，没有跌了多少，这是八月份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这个时候啊，那对一些朋友来讲，你说对卖方来讲你有什么建议，对买方来讲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很考人啊。对于这个房地产经纪人来讲，你卖和买都很好，你最好能够做才好。那我考考马晶，你怎么跟大家来表达你的观点？
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房地产的周期性和包括我们大的讲经济的周期性都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买房和卖房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的心态，就是如果你规划的好，如果你做好了好的准备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坐看云卷云舒，卧听潮起潮落的。有点这句话怎么讲哈？比如说你如果是因为买家也分两种，一种是自住房的买家、升级房的买家，这分一类；还有一种是投资房的买家，这是第二类。那么我们先讲这个购买自住房和升级房的买家。我觉得不要去 timing market， 就是很多人现在，其实我也有不少客户在问我说什么时候是谷底啊，我什么时候能抄底啊。我对买自住房和这个升级房，就是换小房换大房的买家，我会给他的建议是，第一个，我觉得房子你要认清楚房子本身的意义，房子本身的意义是居家、孩子就学和你整个家庭的生活空间和你享受生活的这么一个空间，这是房子本身的意义。那么这个房子的本身的意义呢，会决定你对这个房子的刚需。那么你现在要做的打算是，第一个，因为现在经济形势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朗哈，所以我觉得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要预留半年到一年的家庭开支作为一个预留金，来防止一些不能预测的，比如说失业呀，比如说一些突发事件。另外一个呢，你也要配置一些相关的基础保险，以防止一些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些突发事件。那么这两个事情做完了以后，你就要计算你的购房成本，你要付多少首付，你整个购房期间的费用，还有就是你持有这个房子的成本，就是你基本上一年下来你的利息、保险、地税等等大概是多少。然后你这个算好了，你就可以来根据你目前的支付能力去买一个你支付能力相当的一个房子，首付到了位，又碰见了心动的房子，你就该买的时候你就得买。但是呢，我是建议买自住房的 客户呢，你最好是持有五年以上。就像我刚才讲的，过去的40年里面，涨的时间都是5到7年，甚至更长，跌的时间一般是4年。所以你如果拥有5年以上，对一个买自住房的客户来讲，我觉得并非难事。你拥有5年以上，这个房子除了它本身的刚才说的居家就学活动空间这个意义以外，它也是以你投资的基础，也是你一个金融的这么一个一个器械，能够让你达到一个丰厚的回报率，而且还能抗通货。如果你是买投资房的客户呢，
好，那这个呢，买投资房的怎么办？包括呢，卖家怎么办？还有呢，我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哎，现在很多新房啊，在湾区很多都是开工的，那么这些价格是不是往下走了呢？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能让马晶全都讲完了。如果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去联系马晶啊。马晶的电话呢是408-431-2018，431-2018，可以联系马晶，让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呢，我会再邀请马晶呢跟我们来讲讲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些呢都跟我们的华人朋友很喜欢房地产哈，都跟大家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马晶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数据的分析呢，会给你一个极强有力的参考。马晶，非常感谢你啊，那我们下周呢再邀请您来给大家分析，同时呢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谢谢高杰，再见。